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会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我们一起来把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五章一节起。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晨，建造大衮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人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什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什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什突和雅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雅什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人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地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惶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呢，是看到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的约柜掳去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并没有求问神，他们就去攻击非利士人。当以色列人决定去攻击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求问神。那么他们第一次跟非利士人交战他们就失败，然后呢，他们就去把神的约柜就一直抬到战场上来。他们认为好像神的约柜来了以后神就会保守以色列人打胜仗结果他们还是吃了败仗。非利士人看到以色列人把约柜抬来呢，非利士人刚开始是非常惊慌的，但是他们在惊慌过后呢，他们缺乏鼓起勇气他们相反激励自己说要刚强结果呢，他们就 击败了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击败了以色列人，并且还把神的约柜，以色列人神的约柜就抢走了。那么在上一场景当中，我们也看到大祭司以利听到神的约柜被抢走啊，他就向后扑倒啊，就摔死。然后呢，他的儿媳妇听到这个消息啊，就难产啊，孩子生下来，但是啊，这个以利的儿媳妇就死了。然后呢，啊，并且给孩子起一个名字，就是没有荣耀，就是以色列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那么这是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因为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他们是还是很哀痛的，还是很悲痛。但是呢，我们会看见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我们去把约柜再夺回来啊，他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啊，更没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啊。所以非利士人就把约柜就抬走了以后呢，就先放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偶像的一个庙里面啊，这个假神偶像的名字叫大衮，他就放到大衮的这个庙里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也有看见，哎，结果这个偶像就扑倒，像的这个约柜就扑倒。然后第二天他们进去把这个偶像扶起来啊，然后再第二天清晨再去看，那这一次又扑倒，不仅扑倒了以后，而且那个偶像的双手啊头啊就跌落下来啊，只剩下一个躯体身体啊，躯干啊，其实就是一个树桩啊。这个原文希伯来原文的圣经这个地方就是指它只留下了一个树桩啊，它是一个木头做的偶像嘛。所以神其实就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偶像。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就抬到别的地方，就这其实是在非利士人的境内啊，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搬到这个地方啊。虽然里面说是搬到了这个亚士突人的地方，后来搬到了加特人的地方，其实这些亚士突人加特人其实就是都在非利士人的境内，或者只是各个不同地方的人啊。那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呢，结果那个地方的人呢就遭灾祸啊，全部都有疾病啊，疾病的灾殃。然后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同样的搬到一个伦人呢也是大大的惊慌啊，说这个以色列人神的约柜搬到我们这儿来，然后他们就大大的惊慌，就是因为惊慌当中光被吓死的或者造成这个混乱的都有人就是死去，然后没有死的呢也是有这种疾病的灾殃。最后非利士人的首领就决定还是得把这个约柜就送回到以色列地区啊，送回给以色列人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啊不长，这章经文不长，就是十二节的一个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就是我们结合上一次查经啊和这一次查经，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放在一起来看。那么上一章呢，我们基本上就看到是以色列人跟约柜的关系。以色列人跟约柜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以色列人本来是对约柜是抱着一个期望的啊，他们觉得打仗只要把神的约柜抬过来，那么神就会保守他们，打仗一定会胜利。但是很显然这个期望就破灭了啊，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我们会看他们这其实是把神的约柜当作一个偶像啊，他们这是那种用一种拜偶像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神啊。所以以色列人对约柜本来是有很高的期望，但是这个期望破灭了呢，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抢走了。其实我们刚才特别也看到，约柜被抢走的时候，以色列人虽然难过，虽然痛哭，但他没有人说会把它抢回来。其实这反映一个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他们抢回来。比如说今天打个比方，有一个人把我们家里我们看为最宝贵的东西抢走了， 我们多半还是会想把它拿回来吧，啊，我们家里最宝贵的是什么？打个比方，你比如说，在我家，我孩子很重要。打个比方，孩子很重要，啊，我天天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啊，好吃的都给他吃，啊，这怎么样？哎，结果有人家把我孩子抢走了，我怎么样？我哭一哭就完事了吗？不会哈，我还是希望我这么爱他，啊，我要把他就是夺回来。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哭一哭就完事了，啊，哭一哭就算了，啊，约柜抢走了算了。啊，没有人想到要把它夺回来，所以这其实呢，这反映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爱啊，或者对神他们以前对约柜的那种尊敬，还是很尊敬的啊。抬过来，其实都是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他们发现这个偶像呢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或者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就不要这个神了，不要这个偶像了。这是一种拜偶像的一种态度。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就是人们就是发现调查呀，就是看很多人去喜欢赌博嘛，去赌城。我们都知道那个离我们这不远，拉斯维加斯哈啊，赌城，很多人喜欢到那里去赌博。然后呢，人们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赌场的这个旁边的这些垃圾堆里面呢，或者垃圾箱里面呢。会被人丢下了各种各样的神佛的偶像，然后在赌场旁边有很多这样的店啊，出售啊这种各种什么神佛的偶像啊，啊或神佛的那种像啊，或者是各种符啊。后来人们发现这个现象很有趣，为什么？就是发现很多那种赌客呀，啊他们想在这个赌场上能够赢钱啊，他们就会去买一个这个小偶像，然后在那拜呀拜呀什么的，保守我赢钱呐、啊，保佑我赢钱。结果他们在赌场没有赢到钱，出来以后就把这个偶像就丢了，丢到旁边的垃圾桶里去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啊拜偶像的信仰。那么事实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约柜也是这样，把约柜请来的时候，哇，他们是很好像对约柜毕恭毕敬的，很尊重的。啊，专门把约柜从这个至圣所里面抬出来，然后专门大祭司还派两个儿子去，以利派他两个儿子去一路看守，然后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自己的这个军营当中来，或者请到自己的军营来，他们是全部都在那欢呼的，是不是？好像对约柜非常的尊重啊，非常的这种爱他们所尊重的这个约柜。但是他们发现当这个约柜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让他们失望的时候呢，丢了就丢了，不要了就不要了啊，别人抢走就抢走了啊，他们就难过一下，也没有人说是想把它再夺回来，没有啊。这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跟约柜之间一个关系，就是这样，他们对神是一种用一种拜偶像的态度去面对神。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刚开始要把约柜要抬过来呢？他们试图是要维护以色列人的荣耀，要维护以色列人的荣耀。他们打仗要胜利，要打败非利士人，啊，他们不能失败。他们是要让约柜满足他们的期望，让约柜保守他们胜利，保守以色列人胜利。他们根本不考虑神的荣耀的。如果真的考虑神的荣耀，你就不是把神的约柜抬过来抬过去了，啊，让神的约柜来为你做事，来听你服务，就不是这样了，啊，所以呢，以色列人试图利用约柜来让他们自己得胜，就是他想利用神让他自己让以色列人的荣耀得到维护。结果我们也要看到，神有没有维护以色列人的荣耀呢？神没有维护以色列人荣耀，相反，以色列人失败更加的惨烈啊，比第一次失败更加的惨烈啊。神并没有维护以色列人的荣耀。那从我们今天接下来第五章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维护了谁的荣耀？维护了他自己的荣耀。对啊，神维护神没有维护以色列人的荣耀，但是神捍卫他自己的荣耀。所以神的约柜去到哪里，那里的人全部都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威严， 那里的人都对神充满了敬畏，那里并不，那里的人并没有对以色列人充满敬畏，我们特别要注意。那个约柜去到的地方，那些地方对神都充满了敬畏，但是并不是约柜去到的地方那些人对以色列人都充满了敬畏，都没有，以色列人依然是软弱的，依然是不堪一击的，依然是连约柜抢走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想去把约柜夺回来的，是很懦弱，很软弱，一击即溃的，以色列人是这样的。那么神也没有去维护以色列人的荣耀，失败就失败，但是神维护他自己的荣耀，所以神并没有维护以色列人的荣耀。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其实也要分清楚这件事情。上帝从来不会维护哪一个人的荣耀，上帝只维护他自己的荣耀。这就像约书亚见到那个就是神人，他拿着刀的神人，他就说你约书亚本来就是你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这个耶利哥人那边那就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所以约书亚就向他下拜向这个神人下拜。所以上帝从来不是站在人的这一边，上帝永远站在他自己那一边，那么人要去向神降服。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他们把神当作偶像来崇拜。那么当他对神期望破灭了之后呢，他们对约柜也就不留恋了，也就觉得约柜没有价值了非利士人拿走就拿走吧他们就对神就完全就觉得没有价值，约柜没有价值了。那么以色列人本来是试图呢通过神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就是他们要打胜仗，他们要得荣耀，但是神没有来捍卫以色列荣耀，神捍卫的是他自己的荣耀。然后最后我们也看到一点，神捍卫他自己的荣耀需不需要人的帮助呢？其实没有需要人的帮助。约柜去到哪里，哪里的人这个偶像就摔倒，就破碎。约柜去到哪里，那里的人就对神充满了敬畏。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约柜没有需要任何人对他的帮助所以上帝他自己捍卫自己的荣耀我们也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可以让上帝的荣耀再多一分让上帝的人要更荣耀更多。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乌撒的手，当约柜要倒下来，乌撒伸手结果乌撒就被击杀，因为他不是利未人他没有遵行神的话。其实神他自己会捍卫他自己的荣耀，就包括主耶稣基督的都曾经讲过这样的话。那么当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那神的荣耀会不会受亏损呢？其实神的荣耀不会受亏损，神一样得荣耀，而且神也借着这件事情，神要还要更得荣耀。当耶稣被举起的时候，万民都要归向他。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整个事件当中，以色列人是蒙羞的，打仗失败了，约柜弄丢了，大祭司死了，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也死了，甚至儿媳妇也死了，甚至他们的这个儿媳妇生下的孩子都取了一个那么不光彩的名字。在这整个事件当中，以色列人是蒙羞，但在这个事件当中呢，约柜神是得荣耀。约柜去到哪里，神的名就得到彰显，神的大能就得到彰显。所以以色列人蒙羞，但是并不影响神的荣耀，神还是继续得荣耀。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以色列人本来试图是利用神，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利用。其实人们拜偶像其实是一种利用偶像。那么以色列人呢，试图是把神当作偶像来利用，但是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利用神。那么最终是神来使用人， 那么即便是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哪怕是以色列人的失败，神都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败这件事情，神的名都在外邦人当中得到彰显。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失败，约柜没有被抢到外邦人当中，外邦人对以色列的神啊，对神还没有这么敬畏。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约柜被抢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外邦人才对神更加的敬畏，才对神更加的敬畏。因为神那个审判的手、刑罚的手重重的临到了外邦人，他们就有这个疾病的灾殃啊，甚至有人因为惊慌就死了，所以他们对神的敬畏那就是更加的强烈了。那他对神的敬畏这个强烈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呢？归根结底因为以色列人打了败仗啊，所以约柜才神的约柜才到他们这里来，他们才更加真切的知道这一个神或者以色列的神是大而可畏。以前只是听说风闻啊，听说过以色列的神在埃及所做的事情啊，都是听说，那么这一次是亲身经历了，以色列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啊。所以没有人可以利用神，相反神可以让以任何事情都能够达到神自己的心意，就是神的名得荣耀。哪怕是不好，看上去不好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打了败仗，约柜被抢，哎，神也能够用这样的事情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啊。这就是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神的约柜之间的关系哈。我们来几处地方注意。那么我们再看非利士人跟神的约柜。那么非利士人呢，把以色列人的约柜抢过来之后呢，他们是先放在自己这个他们的偶像的这个庙里头。其实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把约柜就是搬到这个军营里面来，他们是非常尊重约柜的，在那里欢呼。也那么就是说，他们是约柜看上去在以色列人心中那个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结果非利士人把约柜抢走之后，非利士人没有去这个亵渎这个约柜，或者是毁坏这个约柜，也没有去销毁这个约柜，他相反把这个约柜还是放到他自己的这个偶像的庙里头，还是很尊重的态度，并不是把它当破烂随便一丢啊，把他们放到自己的这个偶像的庙里。其实这说明很多，一般的战争当中哈，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战争目的就是要胜利嘛，对不对？打仗要胜利，打仗胜利的一方就是要彻底的要击败失败的一方，击败失败的一方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他们不敢再战啊，就不敢再反抗，不敢再战。那怎样达到这个程度呢？就在心理上面啊，特别的摧毁他们。所以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没有人希望爆发战争，但是一旦爆发了战争了，那胜利的一方那他在就要摧毁这个失败的一方，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让失败者永远不要再想再反抗啊，不要再跟我作战了。在战争世界战争史上，你会看到胜利方往往不仅是在物质层面哈，就是这个肉体层，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啊，比如对你进行殖民呐、啊，就是把你看为最宝贵的东西给你摧毁掉啊，就是让你彻底的失去了你这个民族或者你这个国家。你比如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你在你看来最宝贵的某一种图腾啊，某一种神庙，某一种，他给你摧毁掉，彻底垮掉，你这完全失去了你想再抗争的这种精神力量都没有。所以从战争史上来看，我们会，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非利士人胜利的一方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就把约柜就彻底摧毁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神呢？摧毁他们所看为最宝贵的这个约柜就彻底摧毁，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让以色列人永远臣服，就是服在非利士人的这种威权之下，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当然这里面有神的保守，这有神的保守。还有一个呢，非利士人其实也想把这个约柜当做一个偶像来拜， 他也想把这个约柜当做一个偶像来拜。他说啊，这个你们以色列人把约柜啊，好像他们像你们的保护神一样啊，你们把约柜请来了啊，约柜好像就可以保护你们打胜仗，但是没有成功。那我来试一下，我们非利士人试一下，反正我们多一个偶像也无所谓，我们已经拜了大滚了，我再拜你拜一个以色列的神，我两个一起拜，反正都要么这个保佑我，要么那个保佑我，所以我给你都放到这个庙里头。他们其实是把以色列的约柜只不过也当做另外一个偶像啊，就是从好的一面看呢，他们没有去摧毁约柜，没有亵渎约柜，没有毁坏约柜，但是这其实也是更不好的一面呢，他们仍然把约柜当作一个偶像，然后把跟他们自己的偶像并列在一起啊。有的时候我就以前在罗马有个很著名的建筑哈，叫做万神殿啊，那个里面各种偶像都有，各种神像都有啊，全部都是神啊。那么今天其实也是这样，今天很多人就说啊，我这个也信，那个也信啊。有的时候我可是觉得大家可能也看到，我有时候看到就是有人在这个车后面贴各种宗教的这种标记啊，什么十字架呀，什么新月呀，穆斯林的新月呀，什么佛教的那种万字符啊，反正贴很多，全部贴在他车后面。当然这可能就是觉得比较有趣哈，有人可能觉得比较有趣，但这其实也说明什么，就是说哎呀，就是哎呀，不管是什么神仙啊，什么神你都来保佑我啊，我这个也拜一下，我那个也拜一下啊，我去到这个偶像这里我也可以拜，去那个偶像这里我也可以拜啊，反正不是这个保佑我就是那个保佑我啊。这其实当时腓力斯人对约柜呢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把约柜也是毕恭毕敬啊，也是毕恭毕敬放在他自己的偶像庙里，他只不过我反正多拜一个偶像呗。但是呢显然这个神是独一的真神啊，并不是偶像啊，所以这个偶像呢就在真神面前他就就是站立不住啊，这个大滚的像就跌倒，一再的跌倒啊，最后很摔碎。那么腓力斯人明明看见这个约柜就是偶像在约柜面前是站立不住，但他们却没有认罪悔改啊，没有悔改啊，所以呢他们会害怕会战惊，但他们却没有认罪悔改，所以这也是圣经说的那个鬼魔他也信啊，但是却是战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腓力斯人他们也都惧怕神，也都看见了神的作为，神不仅击打他们的偶像，神还在他们当中降下这个疾病，降下灾殃，他们都看见，他们也害怕也战惊，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认罪悔改吧，我们离弃我们的偶像，我们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吧，一个都没有啊。他们只是说哎呀，把这个约柜拿走，把这个约柜拿走，约柜拿走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回到我们从前的生活啊，把约柜拿走，我们还可以回到我们从前的生活，我们还可以来拜我们从前的偶像，他们不希望被改变啊。所以呢也就是他们虽然惧怕但是却不认罪悔改，所以神的名在他们当中是传开了，神的威名神的大能在他们当中是传开，但他们却没有认罪悔改。那么虽然腓力斯人看见约柜的作为，也看见约柜或者说神在他们当中所进行的刑罚，透过疾病灾殃，但他们仍然没有认罪悔改。那么神或者说约柜呢，也借着这一次在外邦人当中被送过来送过去送过来送过去，也借着这一次就重重的也刑罚了这个外邦人拜偶像的这些外邦人，让他们都遭遇这样的疾病，甚至有人也死去，然后呢也击打这些外邦人所拜的偶像。然后这其实表明什么呢，看上去约柜是腓力斯人的战利品是吧，或者形象化的说约柜是他们的俘虏 我把约柜俘虏过来了，或者甚至说我把以色列人的神我都抓过来了。结果呢，神或者说约柜不是俘虏，不是战利品，来到他们这里是什么？审判者，审判者啊，刑罚者 ，punisher， 是来刑罚他们的。所以他们刚开始啊，我们是打赢了胜仗啊，把他俘虏过来，把以色列人的神都抓到我们这里来了。哪里知道以色列人的神到他们这里是来刑罚他们的，不是来当俘虏的啊。所以那么怎么样去刑罚他们呢？当然第一个就是击打他们的偶像了，第二个在他们当中降下疾病灾殃。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疾病灾殃有的时候确实是神对罪人的刑罚，但是我们不是说所有都是这样，所有的疾病灾殃都是上帝对人的刑罚。为什么会有疾病呢？那如果从根本上讲，因为人的罪啊，因为堕落犯罪。但是呢，我们不讨论那个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也有就像人家问耶稣，有人生来瞎眼的，这到底是他父母的罪还是他的罪啊？但是耶稣说啊，这也不是，就是你不要去理会是他父母的罪是他的罪，你要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彰显荣耀。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病和具体的事件当中啊，就说这一定是神的刑罚，我们不能这样去说。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说都不是神的刑罚，也不能这样讲。大家可以清楚啊，就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疾病啊一定是他犯的罪，上帝刑罚他，我们不能讲这个话。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疾病都一定不是神的刑罚，也不能这样讲。那么具体到腓力四人他们得这个病，那就是神的刑罚，那神讲得很清楚。那他们会不会，腓力四人会不会得其他的病？也可能。那其他的病那就不管他，但这一次得病那就是神的刑罚。所以疾病灾殃确实有的时候就是神对人的刑罚。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区分，那我今天得这个病是不是上帝刑罚我，或者我得这个病不是上帝刑罚我呢？当然呢，简单说我们该治就治。第二呢，反正总之在神的面前保持一个谦卑的心，警醒的心，或者说常常醒察自己的心，总是好的啊，总是好的。那么第一，腓力四人遭遇疾病灾殃，我们可以看到疾病灾殃呢，确实有的时候是神对罪人的刑罚啊。第二，唯有神是掌管人的这个生死祸福的最大的权利，最大的权柄啊，只有神真正可以掌管人的生死祸福，他是最大的权柄或者最高的权柄。那么第三，也提醒我们，在这个不肯认罪悔改的罪人最终会面临灭亡啊，就像腓力四人他们如果执意的不肯认罪悔改，那就最终会面对灭亡。当然不仅仅是腓力四人，所有人都是这样。那么上帝通过降下疾病来提醒啊，来提醒我们，就是不认罪悔改的最终就会是啊灭亡。那么第四，罪人与其说是因为自己的罪受到上帝的刑罚或者审判，不如说是因为自己不认罪悔改受到上帝的刑罚和审判啊，就是说是因为腓力四人他们不肯认罪悔改，所以上帝来刑罚他们。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人若就是不认自己的罪我们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如果不认呢？因为我们不肯认罪悔改，所以才会招致刑罚招致神愤怒的审判所以就从腓力四人遭遇疾病灾殃，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方面。第一，疾病灾殃有的时候确实是上帝对罪人的刑罚。第二，神掌管人的生死祸福第三，这些灾难提醒我们 不肯执意不肯认罪悔改的，最后就面临灭亡。第四，这些灾殃提醒我们，真正让人灭亡的不仅仅是他的罪，最最重要的是他不肯认罪悔改，他不肯认罪悔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撒玛耳记上第五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我们根据约柜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中的经历来讨论哥林多后书二章14-16节。那么在以色列非利约柜在以色列人的经历，大家就不要仅仅局限在这个撒玛耳记第四章了我们要看整个约柜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是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祝福带来很多的祝福。我们在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大卫最后还专门要把约柜就是要接回这个耶路撒冷来。那么根据约柜在以色列人中和非利士人中的经历呢，我们可以来看哥林多后书二章14-16节的含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约柜被掳事件起初似乎显明以色列的神是脆弱无能的神连约柜都被掳了都被敌人抢跑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以色列的神是蛮有全能的独一真神列举圣经中类似看似神的失败实则是神的得胜的事件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讨论我们应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成功与失败那么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弟兄姊妹接下来就可以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第一题分享第一题，根据约柜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中的经历，讨论哥林多后书二章14-16节的含义。我把哥林多后书二章14-16节念一下。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在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今天分享到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同在对于选民，也就是得救的人来说，意味着得胜与祝福，蒙祝福。对于灭亡的人，也就是不悔改的罪人来说，神的临在就意味着审判与刑罚。所以这就是约柜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中的经历，跟哥林多后书二章14-16节我们的一个讨论和分享。我们也分享到说，无论在什么样的人当中，在什么样的情形当中，神都会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对于信的人，对于不信的人，神都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分享到说，在民数记10章33节里面也说到，就是约柜带领以色列人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并且呢，就是以色列人也祷告，要求神，使仇敌四散就是或安营的时候就求神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一路蒙云柱和火柱的带领，约柜始终都是在他们的前面行走，率领选民前往安歇之地，也就是神得着他当得的一切的荣耀。我们也看到约柜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要进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也是利未人抬着约柜先行，在利未人他们的脚，他们抬着约柜，利未人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分开。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记载，神多次带领以色列人行走。如果神就是约柜表明神的同在， 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行走的话，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方向，他们也不可能打胜仗。所以并不是以色列人有多么强大，而是靠着神，靠着神的同在，靠着基督夸胜。所以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看见我们是靠着基督夸胜，以色列人也是靠着神的同在而夸胜。神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也使外邦人惧怕。那么我们在旧约看到，以色列人他在旷野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外邦人听见就非常的惧怕。我们也看见撒母耳记里面，没有就是写到就是约柜带领以色列民来发出怎样的香气。因为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里面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并没有彰显没有荣耀神，他们只是利用约柜来帮助他们打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外邦人拜偶像的心态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我们看见说，神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神要人在心里真正的敬畏神，顺服神，而不是要以色列人外在的一个表现，好像把约柜扛来扛去。所以我们看见约柜被掳去，神自己仍然彰显他的荣耀，见证他的名，并且他就是自显他的大能。虽然约柜被掳去，反而让腓力士人更加认识了神的能力和神的威荣。所以我们今天也看见说，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16节，看见说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看见人的立场，所站的立场非常的重要，是否在基督里就决定了是夸胜还是灭亡。基督总是得胜者，而我们一定要站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立场，做合神心意顺服神的人，否则我们就是神的仇敌和背叛神的人，终将灭亡。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也说到，对信基督的人，基督总是宝贵的房角石，而对于不信基督的人，基督就成了绊脚石。这是我们对第一题的讨论和分享。第二题，约柜被掳事件起初似乎显明以色列的神是脆弱无能的神，但后来事实证明以色列的神是蛮有全能的独一真神。列举圣经中类似看似神的失败，实则是神的得胜的事件，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结合自己的经历，讨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成功与失败这两个概念。我们分享到说，以色列人被掳，在外邦人看来，就是我们说的是旧约时代啊，以色列人被掳去，被外邦人掳去，在外邦人眼中看来是以色列的神的失败。但是其实这件事，以色列被掳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是神早就借着先知的口已经预言过神的管教，彰显的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罪人所钉死，这是在外邦人来看是好像是神的失败，是基督的失败。那么但是这更是神的旨意的显明，并且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功了神的救赎的计划，拯救罪人。我们也看见在圣经记载的，无论旧约还是新约的每一个殉道者，无论是旧约的先知、圣徒，还是新约的使徒，这些神的仆人，他们被杀、被逼迫、被凌辱，这一切在外邦人看似乎都是神的失败，没有保护他的仆人。但是事实上彰显的是神的荣耀，这些人是在信心中而死的，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看见在使徒的使徒行传里记载的，整个教会被逼迫而分散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外邦人看似乎是失败的，但是事实上是神借着这一切让福音能以传遍外邦，就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也看见说，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毁，以色列被灭国，在人眼中看来也是神的失败，但是事实上圣经早就预言，就是并且记载 以色列还会复国，所以我们看见1948年以色列复国，就是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对于异教徒来说，发生的这一切似乎都是神的失败，但是神的国必降临。我们看见就是我们最近主日的讲道里面讲到，使徒保罗，他以前是作为扫罗逼迫教会的扫罗的时候，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权贵的身份，这就是世人眼中的成功，却是就是在神眼中看的失败。后来他被神所翻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看起来是遭逼迫受凌辱，到处逃亡，被鞭打，这个在外邦人的眼光来看是失败，却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所称许的，这是在神的眼中是成功的，是合神心意的，是得胜的。所以我们看见成功和失败，我们总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判断何为成功，何为失败，而不是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里，我们一定要警醒，否则我们会迷失到世界的潮流中，跟随世界的眼光来判断何为成功，何为失败。我们也分享到最近听到的吕佩渊牧师的一篇灵修稿，讲到博士袍带不进天堂，凡是带不进天堂的，我们要少花心思，少费心思。那么带得进天堂的，我们要多花心思，多留意。那么吕佩渊牧师教导我们要把孩子带进天堂，将来与我们一同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成功与失败要从属天的真理来判断和衡量。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徒不在乎是否遇到什么具体的苦难，或者是说遇到多大的苦难，而是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苦难。我们基督徒也会遭遇疾病和患难，但是基督徒所显出的见证，就是我们有靠着神有极大的平安，相信我们在神的在神的手中。我们让世人看见基督徒与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绝望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约瑟他被卖到埃及，看似是失败的，好像神不与他同在了，但是其实神一直与他同在，神早就预备约瑟，借着他被卖到埃及，后面成就神极大的美意，使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就是这一切都提醒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到怎样才彰显神的荣耀，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神都必保守并且彰显见证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眼光应当从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无论是怎样的经历和遭遇，我们都不要定睛在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上，而是要把眼光转向神，要在一切的事上要来反照神的荣耀。大事小事都要荣耀神，圣经里面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所以吃喝要荣耀神，患难也要荣耀神。所以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自己最近非常的忙，那么忙不是问题，而自己觉得很难的是环境非常的复杂，在工作的环境当中觉得自己非常的为难，但是其实是后来今天也学到说，其实在神就是要让自己在这种环境中学习如何来彰显神的荣耀。约柜在以色列和非利士人当中的经历显明神是极大的，有至高权威的至高者神。我们的心态如果是向着神的，如果我们知道并且相信神带领我们，那么无论环境如何，神自己总会在一切的事上显出他的荣耀，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也分享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各样的敬拜中总是要说他的慈爱，就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而慈爱这个词在原文里其实是就是 mercy， 就是怜悯， 慈悲怜悯，所以我们总是在神的怜悯当中，这是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为生病的人、生重病的人祷告，特别是为自己的家人、生重病的家人祷告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人总是认为得到医治了就荣耀了神，没有得到医治就是失败。事实上，不仅仅是医治这么小的事，人的生死都可以叫神得着荣耀，而不是只是得医治才可以叫神得荣耀。我们或生或死，总是要荣耀神，神总是要得着一切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